民国梦与民国，第一部，帝国末日，军权的衰落。第七章，悲剧的天国。那么洪秀全对杨秀清是怎样的一个心理呢？从现在流传的各种资料来看，对洪秀全的描述可谓两种极端。主流观点中，洪秀全还是光辉的革命领袖，又有学者剑走偏锋，认为洪秀全是个魔头，杀人成性，荒淫无耻。这些观点都不能说错，但并不是洪秀全的全部。他有领袖的部分，也有荒唐的部分，此外还有中庸的部分。其实洪秀全一直在隐忍，特别是对杨秀清的隐忍。从杨秀清杀了胡孝先喂狗时就开始隐忍，杨秀清要仗打他也忍了。他知道杨秀清很能干，也把权力放给杨秀清。杨秀清的霸道他也能忍耐。在隐忍方面很有点刘邦的味道，很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。他不怎么管实际事务，但是不要以为他很无能。因为处理实际事务可能得罪人。作为领袖，他必须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，得罪人的事留给别人干。杨秀清干了很多实际的事，得罪了很多人，最后就死在那些人手上。洪秀全不干事，凌驾于所有人之上。那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政治智慧吧。从他当初承认杨秀清的特权，制衡冯云山，以及把妹妹嫁给杨秀清铁哥们萧朝贵，相当于挖墙脚的布局上看，他的手腕并不差。而在处理杨秀清的问题上，从权谋角度看堪称完美，从国家角度看是灾难。洪秀全虽然很能隐忍，但是这一次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到了爆发的边缘。只需要一丝火星，他就会爆发。如果洪秀全爆发，他能指望的人只有两个，就是韦昌辉和石达开。筹码。韦昌辉生于1823年，和杨秀清同龄，在六大天王中为北王，排名第五，6000岁。韦昌辉的特点和洪秀全一样，也是精于隐忍。洪秀全和冯云山属于那种想要靠考试翻身，苦读20年无果之后转而对抗政府。杨秀清和萧朝贵则是家里太穷，想要在拜上帝教中寻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安慰。韦昌辉出身于商人之家，不愁吃喝，他的困惑是有钱无势。那年头可不像现在，有钱之后名车豪宅美女都有，那是士农工商的时代，商人排在最后一名，备受歧视。年轻的韦昌辉又是花花公子类型，油嘴滑舌，喜欢卖弄小聪明，因此得到一个响亮的绰号，叫花头鸭。如今谁要有这外号，估计得被人当成难记。韦昌辉的嗜好是赌博。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，物质满足之后就会渴望在精神上得到认可。韦家为了被社会认可，决定好好培养下一代，让韦昌辉好好念书，从商变成士。遗憾的是，韦昌辉的心思在赌场，连秀才都考不上。韦家急了，就花钱给他买了个捐生。买就买了，天天还比较高调，写上牌子成军进士挂起来，很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买了学历。这样一来捅了马蜂窝，科举考试是无数读书人的晋升阶梯，你们花钱买的仿真货就敢出来赚吆喝，让那些苦读圣贤书数十年的人情何以堪。所以被人家给收拾了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年轻的韦昌辉非常愤怒，老子有钱就不能显摆吗？韦昌辉的问题就是渴望被主流认同，那个愿望一直没实现，韦昌辉就一直忍着，直到冯云山出现。此君出狱之后夜宿韦家，碰见愤愤不平的韦昌辉，抓住机会把拜上帝教的那一套灌输给韦昌辉。按照现代说法，就是给韦昌辉洗脑。韦昌辉听后兴奋不已，这不就是太平世界吗？比他妈现实世界强多了。韦昌辉不但自己加入拜上帝教，而且散尽家财，充当金田起义的经费，解决了一部分财政问题。正因如此， 其第一年岁末发红包，资历很浅的韦昌辉封王。顺利进入领导阶层的韦昌辉，很快就发现一切不是那么回事。太平天国的理念是好的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因为领导班子内部暗流涌动，一点也不和谐。特别是一号人物洪秀全和二号人物杨秀清之间，随着天国的强大，矛盾逐渐浮出水面。韦昌辉原本在拜上帝教内资历浅，也没啥根基，争夺老大的事儿和他没关系。但随着冯云山和萧朝贵的战死，韦昌辉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，显得很重要。想要大权独揽的杨秀清紧盯着他不放，处处压制韦昌辉。太平天国初期，韦昌辉虽然不像石达开那般勇猛善战，身为领导班子成员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。杨秀清发现韦昌辉并不完全是花花公子，可以干一番事业，就夺了他的兵权。韦昌辉忍了。后来杨秀清又因为一件小事，认定韦昌辉失职，打了他几百仗，好几天都不能起床，上厕所都要人扶。同是领导班子的同事，怎么能如此呢？韦昌辉又忍了。如果说上面的事还算公事公办，那下边这事儿就是杨秀清欺人太甚了。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老婆的哥哥争夺房屋，大家都以为自己的后台很硬，就闹了起来。身为大舅子的杨秀清觉得很没面子，要杀了韦昌辉的哥哥。但是杨秀清办事很讲艺术，他自己不动手，要求韦昌辉亲自给自家哥哥治罪。韦昌辉一狠心，给自己的哥哥定了个五马分尸。两个都够狠啊！杨秀清以为自己已经压服了韦昌辉，韦昌辉却在隐忍，等待机会。隐忍中的韦昌辉看见杨秀清要仗打洪秀全时，意识到机会可能来了。他哭着要求自己替洪秀全挨打，一方面是为了让杨秀清看看自己这副熊样，另一方面则向洪秀全传递忠心的信息。洪秀全心领神会。杨秀清要成为第一人，而且已经把洪秀全逼到了墙角。如果洪秀全反击，闭着眼睛也能想明白，能依赖的人只有韦昌辉和石达开。虽然韦昌辉对自己表现得很顺从，虽然石达开为人光明磊落，毕竟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把所有隐患扼杀在萌芽中。于是杨秀清出手了，命令韦昌辉赶赴江西任都师。命令翼王石达开赶赴武昌任都使，相当于把二人赶出京城，断绝洪秀全一切可以依赖的力量。可以说，杨秀清这一手干得过于严谨了，严谨到他自己都以为万无一失。偌大一个太平天国，日后都在我杨某人掌控之下，我会带领天国消灭清妖，一统天下，成为秦皇汉武一样的人物。我的子孙后代都将是人世间的王。世间事就是这样，当你以为很安全的时候，危险就来了。一个致命的威胁正在向杨秀清走来，以杨秀清绝对想不到的方式。那个威胁来自一个人，叫陈成荣。血。陈成荣出生日期不详，只知道他出身苦寒，个性坚强且富于权谋。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秦日纲，他有一个更有名的侄子，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忠王陈玉成。太平天国梯队中，早期的六大天王处于第一梯队元帅级别，第二梯队的则是另外一帮人，比如北伐的林凤祥和李开芳，秦日纲和陈成荣也是那个档次的大将级别。秦日纲于1821年生于广西，汉人，贫农，苦力。他的军事水平很一般，主要优点是为人老成，个性坚韧，最后得以封王燕王，地位在六大天王之下。他和陈成荣的关系相当密切，至于如何密切，密切到啥程度，现在已经难以考证，反正就是很密切。正是二人密切的关系，间接导致了血腥的天津事变。冯云山和萧朝贵阵亡之后，杨秀清大权独揽，手段刚猛霸道，对待韦昌辉都要仗打，对洪秀全都想动棍子， 对其他人等更不用客气了。杨秀清抓住一件小事，把当时已经成为燕王的秦日纲打了一顿棍子。大家都不敢吱声，唯独跟秦日纲关系密切的陈成荣替秦日纲辩解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陈成荣也被毫无道理的打了一顿棍子。杨秀清这是疯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大家都是造反闹革命的，都很有个性。杨秀清大权在握，必须立威。要想立威，靠红头文件是不行的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棍子。革命实际上就是暴动，权力伴随棍子而生。正因如此，杨秀清是棍子不离手。但是有人就很有个性，挨打就默记在心，找机会报复。陈成荣就是这样的人，默默记下杨秀清的债。杨秀清，你记住，出来混的迟早要还。陈成荣就在杨秀清身边潜伏下来，凭借自身的精明，成为杨秀清的心腹。当时陈成荣在东王府的地位相当于内务总管，杨秀清儿子的日常生活都归他管。杨秀清为啥放这样一个人在身边？也没啥大惊小怪的。从权谋角度上看，恩威并施，打了是立威，重用是施恩。从现实角度上看，杨秀清打人太多，如果打过的都不用，也就没人可用了。陈成荣早期加入太平天国，当过洪秀全的侍卫，然后又凭借战功升为将军，然后升为左天后、天官、正丞相。杨秀清提拔了他，才敢放心使用。但是人性是多变的，有人受人滴水之恩报之以涌泉，另有人恰好相反，睚眦必报。陈成荣时刻记得杨秀清当众打他200棍，尽管表面上他对杨秀清百依百顺，仇恨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，随时准备给杨秀清致命一击。这种人是最可怕的，凶残的敌人在明处，可怕的复仇者在暗处。杨秀清千算万算，也没有算到对自己百依百顺的陈成荣有问题。当洪秀全和杨秀清相互猜忌不满时，陈成荣知道机会来了。就在杨秀清把韦昌辉和石达开支走之后，陈成荣悄悄地跑到洪秀全身边说：“杨秀清称了万岁还不满足，还要杀天王篡位，这药下得太猛了。”洪秀全也是一个能忍之人，已经忍杨秀清很久了，已经忍成了个火药桶，就差一根导火线了。陈成荣恰好是洪秀全的老部下，政治上是可靠的，又是杨秀清的心腹，情报上是准确的，做导火线再适合不过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即使刘邦附体，估计也忍不了。洪秀全瞬间爆发：“好你个杨秀清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就要走这一步？既然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了。”陈成荣抓住机会自告奋勇，说自己愿意替天王杀贼。洪秀全下密诏，让韦昌辉、石达开回京。韦昌辉接到密诏，拉着同在江西的秦日纲，火速赶往京城。到了京城，才告诉秦日纲内幕。加上陈成荣的关系，秦日纲明白上了船就必须干，要不然韦昌辉饶不了自己。危险迫近，杨秀清全然不觉。其实，杨秀清把韦昌辉和石达开赶出京城，就是一招臭棋。二人留在京城，在杨秀清控制之下，相当于笼中鸟；外出带兵，相当于山中虎。韦昌辉外出转了一圈，就带了大队人马回来。按道理说，他们不能拿杨秀清怎么样，因为天津都是杨秀清的地盘，要害之地都是杨秀清的人。但是有陈成荣做内应就不一样了。实在，1856年9月4号，韦昌辉和秦日纲回兵于天津城外。在陈成荣的内应下，于第二天凌晨攻入东王府，杀戮开始。杨秀清被杀，年仅33岁。杨秀清的兄弟孩子被杀，杨秀清的女人被杀，杨秀清的追随者被杀，疑似杨秀清的追随者被杀。总数2万多人，2万多人中，除了杨秀清的亲人之外，大多数都是太平天国的精英和精锐人马。要知道，林凤祥和李开芳带着2万人就一路杀到了天津，整个天津浸沉在血色中，几乎成为死城。但是杀戮并没有结束。平 如果说冯云山是拜上帝教实际意义上的缔造者，那么杨秀清就是太平天国实际意义上的缔造者。他死在太平天国光辉的顶点，他的死意味着天国的滑坡。教育证，上面那一段就是天津事变的简单版本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。仅仅如此吗？天津事变的起因是北伐失败。事情再回到之前朱元璋的问题上，蒙古人和满清人同样是马背上的少数民族，同样骑着马跑过来，以血腥的方式征服和欺压汉人，同样是汉人起兵反抗。为啥朱元璋那时候的汉人精英可以对抗蒙古人，而洪秀全时代的汉人精英要帮助满清人呢？问题的答案不在满清人那里，不在曾国藩等人那里，而是在洪秀全身上。是因为洪秀全学问不够吗？洪秀全确实文化水平不高，却比朱元璋强多了。洪秀全好歹读书20年，能写点歪诗。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，初通文墨而已。是因为洪秀全太好色吗？洪秀全确实好色，有很多女人，但是朱元璋的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朱元璋后宫的女人虽然没有洪秀全多，但朱元璋为美色强占陈友谅的皇后达兰，杀才貌双全的苏坦妹，逼死楚方玉，强杀逼都没落下，宫女殉葬行为更让人发指。是战斗力的问题吗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1850年广西起兵，到1853年定都天津，前后3年时间。朱元璋从1353年加入义军，到1364年在应天称王，前后11年。相比之下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到南京，比朱元璋从安徽亳州到南京的路更难走。关键就在后来，朱元璋时代的汉人精英，要么跟随朱元璋闹革命，文人如刘基、李善长，武将如徐达、常遇春，要么和朱元璋一样闹革命，如陈友谅、张士诚。洪秀全时代，除了广西那帮人马，汉人精英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李鸿章等人都站在清政府那边，为什么？直接给出答案：上帝和利益。先看看上帝如何帮助洪秀全，又如何阻挡了洪秀全吧。前面说过，洪秀全在拜上帝教折腾出来的那一套，实质上是上帝主义中国化、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内各种中国化的开端。各种中国化之中，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帮助共产党赢得最终胜利之外，其他各种中国化都不成功，各有各的原因，后面慢慢解释。现在先看看上帝主义中国化为啥不行。其实太平天国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组织各方面都很不错，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上帝。说到上帝，又扯到文明。世界文明版图上，三大文明影响最大，分别为华夏文明、基督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。伊斯兰文明，政教合一，政治服务于宗教，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。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都必须遵守古兰经，那是一本中世纪的经书。基督文明之前也是政教合一，也是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。基督教经过文艺复兴、工业革命、思想启蒙之后，实现政教分离。宗教管精神世界，政治管世俗世界。华夏文明是一个世俗世界的文明，特点只有一个字：俗。如与法统治现实世界，到与佛统治精神世界，华夏文明没有宗教信仰和崇拜，逢年过节拜祭一下祖先，最多也就拜祭一下老天爷和财神，而且完全出于自愿。看看三大宗教在中华帝国时代的发展史就知道了。佛教是第一个传进来的，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并在南北朝时代发扬光大。诗云：南朝484。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日后一系列兴佛和灭佛的过程中，佛教融入中华文化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外来宗教，以至于佛教在本土印度灭亡了，却在中国存活下来。要不是唐三藏写了一本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印度人都不知道世间还有佛教。由佛教本土化可以看出， 华夏文明是很有包容性的，但是外来的宗教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，必然要被中国化。佛教如此，基督教也是如此。唐朝时代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大概相同的时间传入中国，结果基督教中断了一段时间，伊斯兰教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影响力有限。为啥呢？为啥佛教可以生根发芽，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难以壮大呢？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干预政治，而且要求政治服务于宗教。了解了这一层，就会明白为啥基督教在中国会几乎灭绝，伊斯兰教一直发展不起来了。华夏文明中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也罢，主宰宇宙的安拉也罢，在世俗世界都没有位置。但那是中华帝国强势的时代。清朝末年，中华帝国已经在世界上落伍了。鬼佬的军舰和大炮后面是一帮传教士。因为鬼佬取得了很多特权，所以传教士行动很方便。传教士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把中华帝国变成一个基督世界。洪秀全就是抓住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，把基督教义中国化，以宗教的外衣操控农民战争。政府不管百姓死活，拜上帝教给下层百姓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食粮，让他们变成信徒。冯云山又通过教会的方式把信徒组织起来，具备简洁的军事行动能力。所以早期的太平军进展神速，发展神速。成也上帝。问题是洪秀全把上帝引来了。他自己号称上帝的儿子，让世人服从他，让世间一切服从他。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神。说白了，他的政权是秦始皇之后华夏文明史上从没出现过的怪胎，政教合一。尽管定都天津之后，洪秀全去拜祭明皇陵，尽管他的旗号是反清复汉，试图勾起汉人反抗满人的意愿，结果很遗憾，汉人精英疯狂的反抗。政教合一那玩意儿在华夏文明史上虽然是新东西，却是过时的老古董，早在秦始皇奠定中华帝国基本制度时就排除了。要让国人抛弃自己创造的文明，去跪拜在上帝新儿子的脚下，想都别想。华夏文明那么多年了，最终能够屹立不倒，自有自身的基因密码，绝不可能轻易改变。爱新觉罗家族固然种种可恶，终究还是尊孔子的，接受并捍卫华夏文明的。洪秀全虽然是汉人，却试图倒退，搞什么政教合一。大家都不是傻子，平时吃喝玩乐腐败腐化并不意味着是笨蛋。可以不搞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因为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的存在就意味着太平天国必须是政教合一。那玩意儿别说中华帝国还在，即使中华帝国崩溃的年代从来都没有成功过。所以只要洪秀全还在，就意味着太平天国必败。尽管他做了如此之多的创新，尽管他给了女人很大程度上的自由，只因为其核心部分政体更为落后。历史周期率第四个层次开启之后，处于第三个层次上的体制更迭率必然运转，但是要往前走而非往后退。设想一下，假如太平天国成功，那么洪秀全死后，中华帝国必然像穆罕默德死后的阿拉伯帝国一样，长期战乱不休。拜也上帝。太平天国是华夏文明史上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，因为上帝而兴起，又因为上帝而衰败。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看，太平天国成功的唯一可能性，就是杨秀清把洪秀全架空，然后杀掉，然后抛却上帝那一套，回到世俗帝国的轨道上来。正如当初朱元璋毅然决然抛弃明教那一套，那样倒是有可能重新建立起一个汉人帝国。或许是杨秀清看到了那一点，或许那正是杨秀清架空洪秀全的原因。因为北伐的失败，让杨秀清意识到了太平天国的致命缺陷。这便是天津事变的复杂版本。如果杨秀清真有如此打算，那么他倒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值得钦佩。叹悠悠青史，起伏不定，难以说清。 能说清的是老百姓的愤怒，也只有老百姓的愤怒能改变历史的走向。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他们创造的，尽管史书不是由他们来写。看看这些人，洪秀全和冯云山是落魄的读书人，其他人大部分是大老粗。爱新觉罗家族专制200年，降服了上层权贵，洗脑200年，把知识分子变成奴才，依然没能稳固江山。还是那句话，刘向原来不读书。能说清的是，太平天国经过一番闹腾，导致繁华的江南血流成河，让朝廷半壁江山失去税收，动摇了清帝国的筋骨，完成摧毁帝国模型的第三步。